北京在为4月25号到27号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准备。根据一带一路官网的消息，目前中国已经同126个国家和29个国家组织签署了174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最新的消息说，瑞士领导人乌力姆勒不单止将会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的峰会，而且中国和瑞士还将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看上去似乎很受欢迎，但是在这一届峰会之前，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亚太国家，表示出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担忧。有些国家甚至停止或者是缩减了一带一路项目的规模。丹尼尔·克里曼是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为了实现地缘政治的目标，愿意在高风险国家投资，这些往往是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不愿意去做的。克里曼说，全球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带来的是快速融资，不一定是高质量的融资，但是能够提供一系列的计划，有公司一时间将资金汇齐。他还对美国之音说，世界不同的地方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风险亦都有不同的看法。他又说，这取决于你看到的是哪一部分的世界。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一带一路以及它的负面的影响。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情况亦都差不多。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缺乏资源亦都没有能力。中国处于优势的地位，他们利用这一点来控制项目的运作。在欧洲好像意大利，他们有欧盟有法治，你看到很多国家更加自信，他们觉得可以设定自己的条款和中国接触，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来到抵消不利的一面。克里曼和他的同事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可能给了沿途国家带去七大类的风险，包括侵蚀国家主权、缺乏透明度、不可持续的财务负担、脱离当地经济需求、地缘政治风险、负面环境影响和腐败等。帕拉格坎纳是战略咨询公司未来世界版图的创始人和执行的伙伴，他最近在美国智库情报广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不是万亿错误的辩论的系列之中，媒体低估了一些国家对基础建设设施的需求。他们媒体报道可能会指出，这条铁路是昂贵，那条水电大坝的贷款并没有优惠，他们的利率是 5% 到 6%， 他们需要重新谈判，但这些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不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总是长期低估了他们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他们总是说等下啦，市场会决定他们是否有需要，他们错了啦。他又说，很多国家自愿加入一带一路是因为他们知道基础设施建设和连接将会有助于提升贸易、增加就业，并且使到经济多元化。他又解释说，三四年前在欧洲铁路开通的时候，有很多人抱怨这些将意味着中国廉价产品将倾销到欧洲，但是三年后的今日，欧洲赶了上来，欧洲向亚洲的销售正是增加。纳德吉·罗兰是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在1月份在外交事务网站撰文说，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事件短时期之内不会重视，因为这些是一个警钟，各国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小心，因为没办法偿还欠下中国的巨额的债务。2017年12月，斯里兰卡政府将战略港口汉班托塔港以99年租约的形式将管理权移交给中国公司。批评人士认为，斯里兰卡付出了失去主权的代价。很多分析人士说，汉班托塔港事件就好像敲响了一记丧钟，令到很多国家意识到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有可能导致主权丧失。后来一带一路在南亚国家亦都引起了反弹，和汉班托塔港事件有很大的关系。罗兰在2017年曾经撰写的《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他在外交事务网站的文章继续写着说，过去两年其他替代基建投资的出现，亦都令到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各国政府有了和北京讨价还价的优势。2017年印度和日本宣布将联手打造亚非增长走廊，在非洲、 伊朗、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等地推出多项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出现了并非增长走廊。非洲国家质检的印度、日本亦都参与了。2018年欧盟外长理事会宣布将会通过一项新的战略，通过对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加强欧洲和亚洲的联系。该个战略考虑到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构想，强调确保投资透明度，规避投资对象国高负债等欧式的手法。2018年10月，特朗普政府亦都签署了一项法案，创建了一个新的外国援助机构，就是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并且给予了他授权向有意在发展中国家做生意的公司提供了600亿美元的贷款、贷款担保和保险。据报道，这些融资将会用于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港口和供水、基础设施等项目提供贷款。在一带一路项目面临了来自包括塞拉利昂、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的挑战之后，北京开始对一带一路项目作出了调整。总部设在北京的拆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安德鲁·波尔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管理者意识到他们想要成功就必须务实，特别是在当地政治和社会层面反对一带一路的情况之下。最近中国削减了马来西亚一处铁路的造价，中国已经同意将该项目的价格降低三分之一，减为110亿美元，默认了原来的协议在经济上行不通。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穆罕默德亦都是首批宣布参加即将举行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的外国领导人之一。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这个做法将会给了即将来到的峰会带来正面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的报道。